and or judgment presented by the guests.
ICC and or its associated entities and person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rising from the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The reliance on or use of any content of this conferen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guest speaker,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disclose, publ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 copy, edit or modify in any form the conference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take legal actions against any violator of the above restrictions.
哎，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中金电信分析员王宇东。那和我一同在线的还有我的同事于涵老师。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纳点观点的一个这个汇报哈。那么在此前的这个电话会上呢，其实我们也多次跟大家提示过今年整个锂电板块的这个贝塔性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机会。那么行业进入到新一轮上行周期啊，供需关系迎来这个改善，基本面啊也进入到一个反转的这样一个趋势中。那么整个锂电一季度的这个行情的本质还是强排产加上这个强基本面的一个驱动，那么再加上高油价的一个催化，就是强化了锂电的这个中期叙述的一个逻辑，拔了一把估值。那么往二到三季度去看的话呢，我们是继续去看多整个锂电板块的一个行情哈，就是锂电板块的这个投资的核心逻辑还是这个景气度的一个投资。那么行业景气度啊，一个是看需求，另外一个是看排产。那么在上行周期，我们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把握这个排产哈，因为这个供给端比较紧张，中油涨价，那么下游肯定会是一轮这个加库的一个周期，所以排产的整体的这个强度会比需求强，而且是前置的。那么整个二季度排产环比我们目前看下来是提升20%多，那么也是属于近年这个斜率环比斜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二季度哈。那么三季度其实我们目前看可能环比还是有接近2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在整个排产景气度的一个支撑下，其实锂电板块的一个估值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性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从一季报来看，就是中油材料环节基本面啊其实普遍迎来了这个反转。那么电池环节之前大家担心肯定还是盈利哈，那么从目前出业绩的几家公司来看的话，其实也基本实现了一个平稳的过渡。那么二季度电池顺价的一个全面落地的话，其实对中油材料涨价的一个压制会逐步去解除，那么再加上排产的一个加速向上，其实我们看好这个二季度末啊三季度中啊这个三季度啊就是这个中油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对整个板块的这个行情会形成进一步的一个加速啊。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看到像主链的这个估值倍数其实已经是到了20多倍的这样一个平台阶段，那么再加上最近这个市场疯偏的一个上修，我们是比较看好这个锂电新技术的这样一个轮动机会的哈。那么去年市场交易的其实是固态，那么今年其实我们是继续看好，但是后续可能主要还是需要去跟这个头部电池厂的这样的一个招标和装车的这样一个节奏但从边际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此前相对可能还是在低位的钠电板块机会可能胜率会更高哈。一方面的话呢，今年钠电肯定会迎来一个0-1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觉得钠电还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战略意义哈，就是我们可以更多从一个产业战略的一个逻辑去理解这个钠电的一个趋势，而不要局限在短期的一个经济性的一个评价模型上因为锂的这个资源的这个资源品哈，它是一个全球定价，那么主要的一个储备其实也在海外，所以像对于像宁德这种这个电池巨头，后续的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是肯定是需要去寻求在这个资源端不被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钠电对于头部电池厂商，尤其对于宁德来说的话，是具备比较强的这个战略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在这样一层背景下的话，在初期我们认为完全是有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经济性去推这样一个技术，让产业链形成这个规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降本。那么钠电的理论成本上是可以在8-10万这个碳酸锂的一个价格下跟 协里做到一个评价的。而对于终端用户来说的话呢，更多还是可以去解决一些场景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北方用车啊，那如果能够帮助这个车企打开这个北方市场啊，更多去销售一些这个车，那么车企其实也啊不是也不是不可以允许哈、啊，在初期可能这个让这个钠电存在一些这个相对铁锂的这个溢价，而在启停啊，包括储能的这些领域的话，像钠电的这些倍率性能，包括啊循环性能，其实还是非常有这个优势啊。所以说从这个产业战略的这个逻辑去理解哈，就是钠电啊，就是这个趋势其实是比较明确的。那么今年是零到一，那么明年可能会迎来一个一到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因为这个我们整体上判断，可能觉得锂价可能是比较难回到啊，就是说这个2023、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低点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请我的同事于涵老师来给大家详细汇报一下我们对啊钠电行业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观点和标的的一些推荐。那么有请于涵老师。
好，大家好，那我是中信电信研究员于涵。然后那本场钠电的这个电话会呢，我们其实主要是聚焦三个问题。一个就是钠电从这个节后，就今年节后以来再次获得这个很高的关注度和这个不错的这个股价表现，它的投资逻辑和上一轮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然后第二个就是钠电当前的一个产业化的进展，以及后续的这个产业化的节奏要如何展望。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梳理整个产业链的这个相关的投资机会啊，重点可以关注哪些环节和标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钠电的这个投资逻辑。那为什么我们今年持续看好钠电的产业化的应用和投资机会？是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行业两方面的这个积极的变化。那一个就是这个钠电的这个应用逻辑变了。就刚才其实永文老师也简单提到了，就是我们认为钠电它并非是锂电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备选的路线。就是钠电最核心的宏观的叙事，其实是在于它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和关键材料自主可控的这个战略的价值。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国的锂资源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就60%-70%的锂资源是依赖进口。那后续在这个储能，包括电动车以及 AIDC 这种对于下游锂电池需求的一个持续的扩张，如果核心的上游原材料依然是继续高度绑定锂资源的话呢，那其实一些政策或者地缘扰动都会带来这个锂的价格和供给的一些大幅的波动。那相比之下，钠资源的整体的储量会非常丰富，就整体的供应链更加可控，那同时它的价格也比较低，就理论的成本能够做到更低。所以我们觉得钠电其实是具备这个去锂依赖的这个战略意义的，就它本质上其实是为这个中国的整个新能源体系能够建立第二套这种可以大规模量产化的这个电化学体系。对，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九月就是国家能源局在这个储能这个方案中其实也提到要推动锂电和钠电这个多元技术路线并行，就是锂钠其实是互补而并非这个替代的这个关系。包括像比亚迪旗下这个福利电池的 CEO 也说，如果储能要发展就必须要考虑用这个钠电池，就钠是储能的这个必须或者是唯一的选择。所以那这个顶层的这个定调其实我们认为对于新技术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为什么固态可以炒，也是因为固态有国家补贴的这个支持，就是推动整个固态的这个产业化的这个节奏。那钠电其实现在来看它同样是具备这个国家能源独立战略的这个重大意义的，所以它的产业化的趋势其实是长期确立的。那钠电的第二点的这个产业逻辑的变化就在于我们认为今年是就是有望迎来这个钠电规模化的元年，就钠电板块会从这个主题的驱动就是过渡到这个产业化验证的这个驱动。因为钠电产业化的核心的矛盾其实就是已经从早期有没有技术有没有技术已经切换到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形成这种规模化的经济性。因为钠电在一些差异化的这个场景的应用价值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本身具备比较好的这个低温性能，像-20摄氏度这个容量保持率是超过90%，然后也有一些高安全性和高倍率性，然后包括像绝缘离子这个路线，它的循环寿命是能做到这个10000次以上。所以钠电在一些寒冷地区的这个大动力的应用，然后在一些这个小动力和启停，然后在储能，其实都是具备应用潜力的。那钠电此前没有大规模产业化 化的主要的限制，其实核心问题就是在于这个经济性，因为钠电理论的成本它是比理论上应该是比铁锂要更低的，因为它原材料的这个理论成本都要比铁锂更便宜，但现在钠电成本还在5毛多，就是还是高于铁锂，那主要是因为整个产业链的配套不完善，就导致它的这个BOM成本很高。但是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是这个龙头已经在引领这个规模化的降本。那之前也有传向 C 让这个龙柏去配套30 GW 的钠电的升级的产能，包括也让其他的电解液的厂商来配套这个相关的产能。所以其实今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就是龙头电池厂已经在带动整个供应链的这个配套，然后整体的带动整个供应链这个来去配套，所以整体这个物料的降本的这个斜率会比较陡峭。那第二个就是在现在这个碳酸锂上行周期的这个背景下，也是更加凸显了这个钠电的经济性，就是能够加快整个钠电的这个产业化的节奏。对，所以整体来看就是从我们来看，就是一个是我们认为就是今年钠电在整个技术成熟叠加这个经济性提升的这个背景下是迎来这个规模化的元年，那中长期是在能源安全的这个战略意义驱动下，以及这个经济性的一个持续提升，整体的这个产业化整体的渗透率是有望大幅提升，那远期的这个量产空间其实是有望去上修的，所以我们是持续看好整个钠电板块的一个行情。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钠电当前的这个产业化的这个进展以及后续的这个产业化的节奏。那首先从钠电适合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看呢，因为钠电目前有2条技术路线，就是层氧和矩阵离子，就层氧的话就是类似于三元的这个结构，然后矩阵离子就更加类似于铁锂，然后对比来看就是层氧的能量密度会高一些，就现在大概是能接近铁锂，所以它其实适合用于动力上。像宁德之前这个发的这个钠锌的这个乘用车的钠电的电池，它的能量密度是能做到175瓦时每公斤，然后也是支持5C 就峰值5C 的充电。然后另外就是从终端应用来看，也有几款钠电的车型就今年年内会上市，像长安计划就是今年中26年年中要上市首款这个钠电的这个乘用车，续航大概是400到600公里，然后零下40摄氏度的容量保持率是超过90%，包括奇瑞也有计划就是今年4季度去量产钠电的车型，然后续航目标也是超过700公里，然后这个低温下的容量保持率也是高于90%。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在动力领域，就钠电的能量密度是能够接近铁锂，那它就能够凭借一些差异化的性能，比如说就是这个低温的优势，能够在一些北方一些寒冷地区能够率先去打开这个市场。然后另外就是钠电在一些小动力的市场，比如说像两轮车，就是也是能够凭借这个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等的优势去替代铅酸。然后另外一个路线就是矩阵离子，它更加适合于就是储能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因为主要是它的这个循环寿命长，就能做到10000次以上的循环。然后另外就是在零下40摄氏度，就是整体宽温域到高温下，就整体宽温域的工况下都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效率。然后另外就是它有高倍率性，也是能整体的响应速度会比较快，所以也比较适配于像调频调峰这些电网的应用。然后另外就是它的电压窗口会更稳定，就整体是能够降低这个系统集成的复杂度，就是是有望降低系统集成的成本的。所以我们认为钠电其实在储能领域它的应用潜力会更大，因为它的性能上来看，不管是安全性、低温性，就是倍率性，以及这个循环寿命，以及这个降低系统集成的成本，其实都是更加适配于储能的应用。而且它就是如果远期这个整体后续成本能够做到和铁锂平价之后，其实它的瓦时成本其实会更低啊，所以对于如果储能是追求这个投资回报、追求经济性的话，其实那个钠电后续也在储能的这个应用这个渗透的潜力、提升的潜力会更高。但是考虑到现在钠电整体成本在5毛多，那国内的储能应用现在肯定是不具备经济性的，所以我们认为钠电可能会率先在国内的一些大动力，然后包括启停两轮车这些场景先率先放量，然后储能的话呢，可能是小批量放量，主要是像国内的一些示范性的项目，包括一些海外储能，其实现在是有一些国内的电池厂就拿到一些订单，所以我们预计今年钠电的需求可能就是在这些场景合计起来可能在这个10到20个G瓦时，那明年其实是整个渗透率也会快速提升，因为今年其实主要是下半年才会开始放量，就明年整个可能会提升到大几10G瓦时，然后钠电的成本如果是到这个量级的话，钠电的成本就有希望能够做到3毛多的这个整体的成本这个那3-4毛的整个企业的全成本，那就会进一步打开钠电在储能领域的这个 空间，就整体的渗透率会继续提升。那整体来看，钠电板块就是今年就会从这种主题性的驱动，然后逐步过渡到这个产业化验证的这个驱动。对，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今年可能钠电的这个整体的机会可能比固态整体的机会可能会更大的一些原因。那最后就是从这个投资机会上来看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好一些具备增量的一些环节以及订单确定，这其中就订单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相关的标的。那主要就是包括像钠电池的弹性的标的，像维科、普利特、传艺，然后铝箔的供应商像鼎盛、万顺，还有正极的供应商像荣柏、同心。那分这电池和材料环节来看，就首先电池环节就考虑到就是对于原有的电池厂来说，就是钠电的弹性可能会比较小，所以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一些独立的一些钠电池的标的。那其中像维科、维科技术还有普利特，就目前从在手订单和现在小批量出货的规模来看，就排名是比较靠前的，而且就是他们都是聚焦于这个均离子这个路线，就下游的应用都是以储能的为主。那其中维科的话，目前是有两 G 瓦时的这个钠电的产能，然后现在也在新建三 G 瓦时的线。另外就是公司其实也会找一些其他的锂电的产线来做一些升级迭代和代工啊。然后在手订单目前大概是有个几个 G 瓦时，然后包括像国内外的大储，然后海外的一些 AIDC 的潜在的一些订单，就整体海外储能占公司订单结构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就储能领域可能有一半是海外的订单，所以整体它的订单的结构也比较好。那就是如果简单来测算公司弹性的话呢，因为公司这个之前就整体上如果到2030年规模化后，就单瓦时盈利5分钱，然后15-20G瓦时的出货，20倍可能就是对应150亿的市值，就整体的盈利弹性会比较大。就是后续如果一些海外的潜在订单转化成实际的订单之后呢，就整体的盈利这个就是整体我们一直看好公司盈利弹性的一些持续的释放。然后另外就是普利特，从产能规划上来，公司今年有2G瓦时会在3季度会投产，然后另外也规划整体规划了6个G瓦时的产能，然后包括公司的这个旗下就是海斯达电源也本来也有10G瓦时的可以锂电钠电共性的一个产能，就这个整体产能的规划也还比较相对来说三方里面也比较积极，也还比较充裕。然后另外从在手订单来看的话，现在也是有个小几个G瓦时的订单，然后其中也是大头可能是储能订单为主，像国内的大储的客户包括像南网，然后华能，然后也有一些海外的像澳洲的工商储的订单，以及欧洲日本的一些欧洲的一些户储的订单的欧洲户储的一些客户。然后 AIDC 公司其实从2022年底也与就是国内的这个头核心的一些客户有在共同去研发钠电在 AIDC 储能的应用，就整体在这个钠电储能的各个应用场景啊都有一些领先的一些优势。然后公司传统主业本身改性材料这个传统主业盈利也是稳定增长，然后另外就是新的业务像 LCT 薄膜也开始进行这个国产的替代，就今年已经开始批量应用在国内的头部的消费电子客户上，另外其实航空航天也可以应用啊，所以整体考虑钠电和 LCT 薄膜就整体的今年开始放量的带来的一些市值和利润的和市值的一些增量，就整体的这个弹性也会比较大。然后另外材料领域其实几个材料环节就是来看的话，就是唯一有量增逻辑的这个环节就是铝箔，因为铝箔之前是正极用铝箔，负极是用铜箔，因为铝在负极这个低电位下它会和铝发生反应，所以可能之前锂电池的话就是负极就变成用铜箔，但现在钠电的话其实负极是可以重新用铝箔的，然后铝箔本身重量更轻，就是能够去提升能量密度，然后另外铝箔比铜箔这个价格就成本也会有成本优势。那这个正负极都用铝箔之后呢，如果有同样厚度下其实铝箔就是会有这个用量三倍的逻辑嘛。然后像鼎盛万顺可能现在都是在交易在20倍出头的一个今年的一个2026年的一个 PE， 如果考虑同样厚度下钠电用铝箔量三倍，然后假设钠电远期有个30%的渗透率的话，那其实对应铝箔的这个需求的空间其实是提升30%的，就相当于这些公司的这个市场空间都提升30%，也就是都有30%的这个股价上涨的一个弹性嘛。然后另外就是铝箔其实以后续也是有一些涨价的期权弹性在，因为铝箔其实供这个去年4季度就大客户是有给鼎盛这个提价，但现在可能整个行业来看，也就是鼎盛可能赚个2000块钱，但是其他家基本上还是不太赚钱，就整个行业平均也基本不赚钱，所以整体 新增的今年就是新投出来的就新增的产能还是整个扩张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所以铝箔的整体的供需也在持续的修复，所以那往下半年也不排除有进一步这个涨价的可能性，就可能也还会有一些涨价的期权弹性啊，所以这个鼎盛可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油企业绩比较稳，所以大家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业绩比较稳，然后万盛可能就是这个一个弹性的一个标的。对，然后其他环节就是正负极整个材料体系也会有一些变化，像正极现在主要就是做聚铅离子这个钠电的，然后给头部客户在供，就整体确定性比较高的，其实主要就是荣板。然后2029年其实规划了100万吨的一个钠电正极的一个产能，然后主要也是给下游头部客户去配套。那公司其实主业是这个三元，所以聚铅离子就是如果主要应用场景是在储能的话呢，其实对于公司来说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增量的业务，就整体的弹性也会比较大。那然后另外就是钠电的弹性的标的呢，其实弹性的标的其实主要可以关注那个同心科技，那这公司本身是一个做环保的一些公司，然后之前也是布局钠电的也比较早，然后主要聚焦的就是聚铅离子钠电的这个路线。那这个本身公司市值比较小，所以后续的这个后续跟再跟进一下公司整体和下游客户配套的或者一些订单的情况，就后续的弹性可能也会比较大。然后另外就是负极这个环节，就是它主要就是从这个人造石墨的负极变成了这个硬碳，那硬碳就是现在钠电负极的一个主流的选择，就主要就是以生物质硬碳为主，就像椰壳竹炭这种的。现在性能最好的其实是椰壳，但是椰壳因为它依赖进口，所以另外就是它整体的量也有限，所以能支撑大规模量产的量呢可能会受限。然后竹炭的话目前就是性能上来看也可以使用，但是竹炭的出碳率其实也比较低，所以加上它可能需要三级之后成本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现在负极其实也在研发其他的路线，一个就是往这个沥青基的这个硬碳去做，其实就是无烟煤，就是煤基硬碳，那相当于就是之前天然石墨往人造石墨迭代的这个过程，因为煤基硬碳它理论成本比较低，但是它现在问题就是在于它也在刚开始研发，所以它整个性能上，尤其像容量和一致性。就 PFC 一致性这种还在迭代还在提升，这个然后另外就是终结路线就是无负极这个技术，其实也是下一代这个钠电负极下一代技术引进的这个方向，就是其实和这个像之前宁德在去年其实也发布了这个自生成负极的这个技术，就这个技术现在其实也是比较难做的，就是整体难度会比较高，主要是要解决这个。钠电其实和之前锂电无负极是一样的，就是解决这个 SEM 膜和沉积稳定性的问题，就整体难度比较大，所以负极这边其实技术路线还在迭代，就如果目前硬碳在做的，如果现在看目前硬碳的公司的话，其实在做的上市公司里面的其实主要也还是原有的负极厂商，贝特瑞普泰可能中科这些在做，所以整体弹性来看所以可能也没有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环节弹性那么大，然后另外其实隔膜和电极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可能都是原有不会影响原有的这些产业的格局，或者对弹性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说总结来看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弹性上可能会比较大的就是还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电池一些环节的一些独立的一些标做钠电的一些标的，像维科普利特包括其实船也是一个弹性的标的，然后铝箔唯一有量增逻辑的材料环节的就是铝箔这个环节，这个鼎盛包括弹性标的像万顺，然后另外就是正极供应商像荣板和同心，就整体上我们看下来整体的这个弹性会比较大，对，就是整体来看以上就是我们整个钠电电话会的这个汇报，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会，就如果后续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这个中金建新团队来做这个进一步的交流，感谢大家参会。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